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新闻热点，我是林欣。今天是香港时间8月17号礼拜三，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 BIS 在联邦公布正式对外宣布，披露一项新增的出口限制临时规则，8月15号正式生效，涉及半导体、芯片设计等等高端科技领域。这些领域里面需要用到的 EDA、氧化镓和金刚石材料等等必不可少的材料和技术，美国现在说全部都断供，外界震惊说这件事影响太大了。下面来看详细的内容。
据大陆门户网站易网认为，这个决定中最狠的一条是断供 EDA。EDA 工具就是晶片开发商在电脑上完成芯片设计的软件工具，被行业内称为晶片之母。EDA 对晶片开发者来讲，就好像文人的笔、厨师的灶台、裁缝的剪刀、摄影师的相机、司机的方向盘。现在世界上稍微高级一些的晶片基本上都是需要通过 EDA 软件来完成设计的。目前全球的 EDA 软件主要由 Cadence、Synopsys、Mentor 等三间美国企业垄断。2019年的时候，这三间美国巨头称霸了全球 EDA 市场的 85% 以上的份额。美国这次禁的是先进半导体的 EDA， 也就是说中国所有的晶片设计公司以后只能做到5纳米了。视频人蓝述认为，美国联邦政府这一次决定停止向中国提供先进的半导体晶片的设计软件，这个是已经迟到了很久很久的决定。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以前的联邦政府对华政策仍然建立在将中共作为一个和平竞争的竞争对手，而不是彻底的将中共作为一个威胁来处理这个对华政策。你的最先进的技术比他超前一代两代就解决问题了吗？但是他仍然拥有足够的先进技术，他打不到美国本土，但是日本、台湾、澳洲和印度呢？要彻底的真正的将中共作为一个威胁才能够彻底解决问题。有网友说，晶片领域上游都是美国公司的专利，换句话讲，现代电子信息领域核心技术都在美国手中，因为近代基础物理科学美国贡献最大，所以中国就要考虑自给自足了。有人认为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可以脱离这个技术网络而掌握某项技术，所以美国如果将中国开除出这个技术供应网络，中国就会被开除出信息时代，回到去算盘时代。有人回应说，不出所料，下一步就是备战备荒，艰苦奋斗，以粮为纲，都要去农村了。
神秘的北戴河会议，怀疑从8月1号闭门会议到12号已经结束。根据观察，习近平的清零政策引发诸多负面效应，经济下滑、外资大撤退等等，怀疑是遭到中共元老们及其他派系官员的炮轰。而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6号在深圳召开经济大省政府主要负责人座谈会，要求经济大省要挑大梁，又要过紧日子。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综合媒体报道，13号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现身在海南视察疫情处理，被疑是北戴河会议结束的信号。据外界观察，这次孙春兰视察海南并不是好像以往那样强调贯彻习近平的清零政策，只提及争取社会面清零，要求尽快恢复秩序正常生活，被认为这个是习近平清零政策可能变化的一个信号。评论员陈破空分析，海南疫情封城困住了15万旅客，海南官方竟破天荒地提出道歉，坦承社会清零免失败，更显示习近平清零政策退后迹象。这些变化令到外界揣测，习近平很可能在北戴河会议中遭到挫败，至少在清零政策上遭遇到中共元老和高官的统斥，才会有孙春兰出面未提清零、海南官方道歉等明显妥协的事情出现。 而在16号李克强主持召开的座谈会上，中共政治局委员、广东省、江苏、浙江、山东、河南、四川省长都进行了发言。据官媒报道，李克强说，六个经济大省经济总量、市场主体数量、吸纳就业都占全国四成以上，稳经济亦是稳财源，财政正上缴中央的省要完成上缴任务，强调各省要坚持政府过紧日子。15号中共统计局公布经济运行数据显示，大陆7月主要经济数据再次下挫，其中失业率创历史新高。时评人王克对大纪元表示，这个证明最艰难的时刻尚未结束。15号中共央行突然宣布强力降息，讲明中国经济疲弱的程度超乎预期。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表示，李克强现在急于挽救经济，就是要挽救中共，但李克强亦知道清零政策和恢复经济是互相冲突的。李克强最主要就是去找那些财政大户要钱，这些省比较富裕，可能可以榨出一些钱来帮助中央政府和其他省。16号网传李克强现身广东的影片，李克强在街头对所谓的民众说，你们有些话我们世界第一，你可以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在做创新的过程中一定要想住山外有山，这个讲法似乎和习近平有关东升西降的调并不相同。
据乌克兰真理报报道，15号泽连斯基刚刚宣布成立解放克里米亚咨询委员会，随后16号早上克里米亚发生了两宗爆炸案，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早前克里米亚半岛一座俄国空军基地9号才发生大爆炸，原因至今不明，但泽连斯基随后就对外宣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始于克里米亚，就必须在克里米亚结束。泽连斯基15号指出，俄罗斯占领克里米亚对整个欧陆和全球稳定构成了威胁，乌克兰永远不会放弃克里米亚半岛。据俄罗斯新闻社报道，克里米亚北部小镇赞科伊发生两宗爆炸案，推特网友疯传弹药库是遭到飞弹击中。早前乌军先至在乌克兰南部地区发动反攻，希望能收复赫尔松等地区。乌克兰政府13号才宣称乌军已经摧毁了1/5的俄罗斯部队。此外，据新闻周刊16号的报道，乌克兰已经将横跨第涉帕河由俄军控制的三座主要桥梁全部炸毁，咁意味着西岸俄军在面临乌克兰部队反击下无法轻易补给、增援或撤退。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认为，俄方已经丧失控制相关地区的能力，就算乌克兰部队反击有限，第涉帕河西岸的俄军亦好可能失去了自卫能力。另外，纽约邮报 New York Post 报道，卢金斯克州州长海代15号发布消息，称乌军14号成功摧毁亚格纳雇佣兵组织位于卢金斯克波帕斯纳的总部，他粗略估计有100名雇佣兵丧命。乌克兰军之所以能够命中亚格纳总部，是多得一名俄罗斯记者无意间暴露了总部的位置。乌克兰真理报报道，俄罗斯记者史雷达 Sergey Shreda 8号在 Telegram 发文公开他造访亚格纳总部的照片，照片右上方竟然出现一个标有附近防空洞确切地址的告示牌，乌军就是凭着这一张照片进一步比对，确定了亚格纳总部的位置。
16号中共党刊《求是》杂志刊发了习近平的文章，全党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再提共同富裕。专家认为这个会带来一个很严峻的问题，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文章中说，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等，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等。越是任务艰巨，越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的领导。早前多家媒体注意到 習近平主導的共同富裕似乎有所降温，如今黨媒再次提起，引發外界的關注。台灣國家安全研究所助理研究員方從燕對本台表示，習近平在二十大要開之前再度喊出共同富裕，就是要跟外界說他有信心連任，而且他有足夠的準備。近期因佩洛西訪台發起中共大規模軍演，方從燕指出，如果美中的對立繼續而且惡化的話，他勢必會造成美中或者是說中國和外部經濟脫歐，對中國的經濟成長來說並不是好事。他再推動共同富裕，或者用這個方式以圖去解決即將要面臨的貧富差距的惡化、失業率飆高，還有種種民生的問題、內需的這些問題。在上一輪監管風暴中，中共對阿里巴巴、百度、騰訊等開出多批罰單，馬雲、馬化騰等人亦紛紛捐款表示支持共同富裕。新一批反壟斷罰單，阿里、騰訊又再上網。台灣師大政研所教授范世平表示，看他將馬雲、馬化騰財產都沒收了，或者是打擊一些很大的財團，這些結果到底是創造財富還是創造貧窮呢？我覺得這件事到最後反而實際令這些有錢的人被迫財產充公，但亦造成了其他的中產階級被迫失去工作。習近平早前曾說過，共同富裕先要全國人民共同奮鬥，將蛋糕做大做好。方從燕表示，實際結果是蛋糕沒有做大，但是大量青年人失業了。范世平指出，共同富裕還帶來一個很嚴峻的問題，也就是沒有人想要做富人了。當富人變成是一個鬥爭工具，或者變成是清算的工具，那就沒有人想做，就減少了這些投資，咁對整體嘅經濟嚟講，其實係不利嘅事。
好啦，今日嘅報導就到依度。如果你鍾意我哋嘅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同埋訂閱。我哋下次再見。